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发现我的声音比大家还小，你们在三声佛让师父都感觉到震慑，声音非常的大。好，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成佛之道，那它的一些特色，我们谈到了它其实可以作为人间佛教修行的一个指南纲要，因为导师在书里面呢，就很多地方处处都提到人间佛教的两个很重要的特质，那这个在讲义第一页里面，第一页在第一大点人间佛教是方正要义这边，那在三个圈圈下面有一个归结总结的一个归纳文字，那文字里面谈到这个人间佛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菩萨行，人菩萨行。那人菩萨行它又有两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呢就是人为道器，人是修行的道器，就是依着人生，依着人生来修什么人圣正行，所以两个要素，一个是人这样的一种修行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作为修行的一个载体了，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是当动物在修佛法，是以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来修行。那第二个就是依着人圣的正行，不是去修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法，就是跟人类的道德能够相结合的，所以人圣正行，然后呢去进化成为成佛的一个方法，去向佛道。所以两个要点就是修行的道器是人，那修行的进路呢是依人圣正行而向于佛道，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要素。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要学习成佛这个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导师一生所提倡的一种佛教的核心思想，那它不是创新，它是回归到佛陀的原本的化世教化世间的一个方式，或是教导这个我们修行的一个内容，只是在回到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已。那因为佛法在印度流传了很那么多，我看从公元前假设400年，那13世纪佛教在印度灭亡，那大概也前前后大概1000年，1000多年，那在印度的这个修行佛法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跟内容它变化了很多，那导师是觉得这样的变化适合当时的一个环境，但是21世纪的今天啊，有些过去的这些方法应该不要再去用它了，应该要再把那些纯粹的那些内容再把它提炼出来。那他特别提示了初期大圣的一个教学，但阿含的教学是一个根本，阿含经的教学是一个根本，然后初期大圣是主要的修行的一个依据，这个是导师一生的佛法的一个信念，他提倡他的一个开示，他的一个教学，他本身自己的修行都是依据这样的一个主轴，来修学。好，那昨天就是谈这个成佛之道跟人间佛教的关系，那我个人是觉得它就是等号，什么知道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的 纲要书或是修行的指南，一个地图，从出发心归敬三宝开始，一直到成佛，佛的一个佛果境界是如何，在成佛之道都 提供了很扼要然后又详尽的一个说明。好，那昨天我们谈到开始进入归敬三宝的一个内容，那在归敬三宝里面呢，如果大家看讲义第五页这边，大家会看这个甲一甲二甲三吗？有困难的先请举一下手，这个必须要先说明，都没有困难，那大家都很立根。在美国那边很多人看不到，因为他们都看 ABC 看习惯了，然后他们对这种传统，这是传统科判的一个表达方式啦。那我个人比较传统，连衣服都很传统，没办法，我们佛教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衣服了。那甲表示第一层，那甲一就是第一层的第一段，甲二就是第一层的第二段，所以总共个人呢对归敬三宝章的一个理解，导师提出了四个层次，或是四个步骤来说明。那他的一个示意图呢在下面，在第七页这边，也就是说在我们在熏修皈依的时候啊，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先升起皈依的至诚恳切的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可能大家过去皈依过，但是很可能这个部分可能不是那么具足。那曾经有人问说，那我是不是要重来一次？觉得要重来一次的请举手，因为过去没有很至诚恳切，重来一次。都没人举手啊，觉得不需要请举手。OK, 好。觉得都可以的请举手。大家都是投机分子。OK, 好。其实按这个导师对于归敬就是皈依，其实皈依跟戒是结合在一起的。待会我们会来看皈依的文，皈依的文其实在经的一个教导里面，在念在发愿皈依的时候，里面就有一段文字，它就是包含的要对于这个皈依之后的这个佛弟子的正行也要奉行。那这个待会我们会来看。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教导来看的话呢，其实皈依之后我们就有所谓的戒体，因为皈依跟戒是相结合，皈依之后就有一个戒体，戒体它是以信愿为体的。那这个戒体呢它会变化的，大家不要以为它好像是个实心的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心脏里面，不是，它在我们的身心每一个部位、那它基本上是要透过去实践五戒，懂意思吗？然后对三宝的一种信心去熏修，所以这个戒体它不是你这个三皈依完受完戒它就类似一个这边没有水晶，后面有一个水晶，就在那边不会变了，它是会变化的。那我们后面会谈业有两类，一个叫表业，叫无表业。无表业就是戒体这个东西看不到的，那它怎么样去增强，就是必须要透过身口意的一个实践，然后让它去把它强化起来。所以过去没有这一些至诚恳切这一些内容呢，现在就是透过我们这种身口意的实践，再把当时所缺的这些要素呢再把它补齐。所以再透过这些熏修，其实就可以 让它提升起来，然后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力量。好，那一开始就是要升起皈依至诚恳切的心。但是佛教呢，它除了要有信心或信仰的一个元素之外呢，它还有智慧这样的一个元素，信跟智。所以再来我们就是想要皈依这样的心升起之后呢，那我们要去选择什么才是一个好的皈依的对象。所以必须要寻求依护对他做层层的抉择。那抉择完之后，确定三宝就是我们皈依的对象之后呢，那三宝他又有什么样的功德，那要进一步再去了解，懂意思吗？这个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来的。好，那三宝的功德谈完之后呢，要收摄回来，那他的一个核心是什么东西，在皈依的一个核心，还有他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所以最后面呢，在这科判这里，大家看甲士这边，那里面甲士这边是谈皈依三宝的体性跟真义，真义就是真实义了。真义这边导师如果按照这个颂文这边给大家看，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那这个是皈依的根本，也就是它的体性，就是信跟愿，信跟愿。但是呢，信跟愿的，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初学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核心，主要的核心。但是它慢慢，它要升华，升华就是下面的皈依的真义。这个信是什么？这个皈依信愿，它主要是有依靠三宝的一个救护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但是呢，佛法除了去依靠外在的三宝的一个力量跟救护之外呢，它还有理性的，也就是其实最后要靠谁？要靠自己，靠山会怎么样？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个人小时候经常有一些同学来念了两周就不见了，就是同学转学来，后来就不见了。那后来听说是因为他妈妈当会头倒会跑掉，所以他跟着跑，这样真的靠人，人会跑。所以皈依的一个真实意，导师在最后面就是在谈完皈依的一个种种功德，我们为什么要去归向依靠这个三宝，因为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功德在那边。那这当然是一种以信愿为主的一种教学，但是佛教是以智慧作为更核心的一个内涵，所以慢慢的自己也要达成跟三宝一致这样的一种层次，自己也有成佛这样的一个觉性，能够达到佛这样的觉性，也能够体悟到这个真理，这是法，皈依的法。那当然呢，以自己本身在还没有达成佛之前，也是这一些贤圣僧，也具备这些僧的一个功德。所以最后就是若人自归命，自利自益止，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这个是最后导师收摄皈依三宝的一个是根本，一个是目标。以一是根本，以二是目标。那这整个就是皈依三宝的熏修指导原则，在第四项它其实就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那导师这个指导原则摆在最后的一个意义，因为它是以信开始，以智作为结束，懂意思吗？所以信开始主要就是一种皈依诚心的一个升起。那昨天我们谈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提到它其实它是跟这样的一个课题是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需要学习佛法，也就是说佛法对我们真的是那么的需要吗？为什么不去学音乐呢？音乐可以美化我们的人生，但是佛法更能够升华我们的一个生命。那所以这样的一种皈依自诚心的一个升起，它会就需要是也跟这个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必须要先认识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状态，不要在一种想象的一个世界，要不然我们会得过且过。我们要真的要看清楚我们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思维生命的一个状态，我们会发现它是苦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命是蛮乐的？有蛮乐 OK 好，但是你可能对生命还思维的不够透彻，或者说有苦有乐，有苦有乐 OK 好，乐观是好，但是可能你已经境界提升了啦，所以有些苦就觉得是一种，就变成是一种你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没有苦受，就是知道苦但是没有苦受，这也很好。好，所以了解这个生命的一个真实情况，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那我们要这样过日子嘛，这样下去是办法吗？曾经有广告这样讲，我们这样下去还有未来吗？其实呢，我们要去思维，我们真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吗？其实我们是希望圆满和谐的人生的，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期望。好，那这个问题来了，这个期望怎么去达到？那只有佛法才有办法。好，那这个就是佛法能实现清净的一个世界。那这样清净世界其实就是圆满和谐人生的一个的另外一个面向。也就是说圆满和谐人生不是自己好就好，它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大家都好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情境，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所以导师一开始在谈这个第一个皈依自诚心升起，他用了一个偈颂，他偈颂大家可以看在第六页，第六页导师说：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流转岂还末。这个是切知世间苦这样的一个观察，然后观察之后呢，内心要升起一个疑问疑团，那何处是依护？那就是说，那我应该要依靠什么呢？世间既然是这么样的一种苦难的一个状态，那我要依靠什么？懂意思吗？一开始不会说我要靠我自己，那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人，一般都是那你就要升起一个疑，内心那我要靠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能够依靠的，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偈颂里面所提示的两个次第，第一个去观察这个世间的一个生命的真实情况，然后内心升起一个疑，这其实跟禅宗的修行有点像。禅宗修行经常要提起一个疑，对不对？最常听到的是什么？这边有人修禅了吗？这样拿眼镜，我以为你要举手。这个禅宗经常会有一个话头，叫做脱死尸的人是谁，或是念佛的人是谁，类似的，就是要升起这样的一个疑团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升起一种恳切的心，你才会心，这个心才会投入，懂意思吗？有一个目标你才会投入， 好，那导师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先定义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世间他说是以众生为本，那众生是什么样的一种组合？它是主要是有情识，有生命的众生，那这个生命主要是情识了，那比较不谈这个植物这一方面，但是植物跟我们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如果以大乘佛法来谈的话，人是这个我们有依报跟正报，对不对？听得懂吗？依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正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我们身心跟我们的世间它是相互依赖的，我们不可能不管这个世间，然后就让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就一种粗浅的一个层次了，这个世间的一个层次，我们不可能离开世间而能够达到这种快乐的境地，一定是跟这个世间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但是导师在这边主要是谈这个，我们会流转三世，主要是我们有情的众生，有情识、有生命的众生是世间存在的一个事实，所以要先去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存在，佛经有一个特殊的语词叫做有 being， being， 这个英文就是 being， 就是有情了。那 being 它也有存在的一个意思 be 对 ing 对 be OK 好，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就称为有，这个对这个有这一个字，大家就是要在读佛经要特别去留意它，它不是有没有的有，它是一种存在的一个概念，有没有其实也是一种存在，但它特别指的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有三世这样的一种的一个时间，过去、现在跟未来，所以每个众生呢，向过去看，一生又一生，无边无际，这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理性的思维，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间，但不同宗教不同的解释，但是在佛教里面讲，就是从过去的一个业跟烦恼，然后感得这一世的一个身心，那我们这一世也是一样由业跟烦恼再继续有下一世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去是一生又一生，无边无际。所以大家看一下导师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一个语词，叫无边无际，在佛法不谈过去的一开始时间的开始，因为谈一个时间的开始，它是一个带有矛盾的一个命题，大家听得懂吗？时间它是怎么样，有前有后，你有一个点是没有前有后的，这并非是时间的一个定义或是时间的一个象，所以有时间有开始，这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命题。如果说世界的开始是长什么样子，这个命题其实是矛盾的，所以在中论里面他一直在破斥这个命题。那佛教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避免你去思维这个问题，他就说这个独见欲，大家听过没有？没听过请举手。独见欲 OK，我们为这两位用30秒讲一下就是说一个人中了箭，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它拔掉，对不对？你如果说不行，我要研究这个箭的材质是什么，是从什么方向射过来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动机，你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就是在探讨这个世界的起源是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佛教叫我们不要去思维这个问题， 你只要去知道怎么样把剑拔掉，把这个伤口、哦、把它清干净消毒，你就离苦得乐。你在那边研究半年，你就死掉了啦、哦、所以没完没了。 OK 好，所以导师说一生又一生，无边无际，没有开始的，无始以来、哦、就是这样子。那在没有了脱生死以前，未来也是一生又一生，没有边际、哦、未来也不会有边际的。那众生的生命流，也就是这个有存在、哦、无限延续，就如大海茫茫无边际一样。所以这个第一个颂有海无边际、哦、就是在它整个内容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哦、所以大家在背这个记诵有海无边际，就要记得这样的一个内容、哦、好。那在这一生不过是生命大海泛起的一个浪头而已、哦、那众生世间苦多乐少，大家都会觉得有乐嘛，但是仔细想一想，到底是乐多还是苦多？应该是苦多了、哦、或者是乐尽苦来。那有些人说那苦尽也会甘来但是呢如实来说啦、哦、如实来说，那这种乐尽苦来苦尽乐来，这个都是一种不断在变化当中，你没办法永久的保有它，懂意思吗？一变化的时候你的苦就来了、哦、不管是乐尽苦来或者这个或者是苦尽乐来、哦、因为乐来之后你又要再苦，你还会再失去，所以总的来说呢还是苦了、哦、好，所以实在是多忧苦。所以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那导师在这边就说，所以佛说呢，我们这一个身心啊，其实是忧悲恼苦存大苦的一个苦聚，我们的五蕴身心啊是一个苦聚、哦、那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就是苦聚，懂意思吗？圣者他就不会再受这个五蕴身心的这种，他就没有这个烦恼至五蕴至圣的苦，懂意思吗？哦，他因为他对五蕴没有烦恼这种执取，所以他就不会有这种存大苦聚这样的。所以世尊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指这个凡夫众生的一个状态、哦、好。所以在充满忧苦的众生世间，如海中的旋流一样、哦、旋流转来转去，忽而上升天上人间，忽而下堕地狱旁生恶鬼三途、哦、那升起的还是要沉默、哦、沉默又会浮起、哦、那在美国曾经有人指证说，这个不是神吗？这个字也念沉了、哦、这个念神，你姓神、哎不哦、你姓神没错、哦、没错了、哦、他就指证师父说，这个师父你打错字了嘛，说但是我去查，这个字也念沉，对不对？沉、哦、它有另外一个写法，但是这个也是沉的一个写法、哦、OK 好。所以转来转去始终转不出去，这样流转的苦海、哦、头出头没，还有比这个更可悲。所以大家要去思维这样的一种生生世世这样的流转啊，它就如同在，大家有没有溺水的经验？没有，最好是没有。我个人是有，我、哦、还好，这个朋友拉我一把，那时候真的差一点被飘到那个外海去，因为开始在退潮，哦，那被拉出去这样子啊、哦，所以有这样的经验，你就能够想到这样。这种生命这种流转的这种苦、哦、所以这个大家必须要有一些这种生命的一个经历，然后去观察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察一定要彻底的去观察，把它观察出来，我们才能够升起至诚恳切依护的心、哦、这个是导师一开始所提示我们，就是 我们要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升起至诚恳切的心，那必须要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真实情况要有某种层次的一个掌握，了解它其实是不圆满的。但是这个不是要我们消极，了解这样的真实情况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善它。好，所以既然我们生命的一个情况那是如此，那我们就要去再思维，那我们希望的情况是什么？但就是圆满和谐的人生。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和谐圆满的？没有啦，刚有人挖鼻子，我以为他要举手，没有，开玩笑。 OK， 好，所以圆满和谐是大家的这种期望。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了，这个还蛮和乐的啦，然后有小孩，然后大家快快，虽然这个有点愁眉苦恼的，但是这个图看起来就是一种大家一般的一种那种一种影像，就和谐人生好像就大概是这么一回事了，这给大家一个影像而已了。那其实在所谓的和谐圆满，和谐人圆满的人生呢，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就是没有种种的苦，懂意思吗？没有种种的苦，那没有哪些苦呢？没有因身性变化所引生的痛苦，生老病死，那也没有因这个社会关系所发生的痛苦，爱别离，跟我们喜爱的人别离，跟不喜欢人在一起，这个好像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特别是怨憎会，这个宿敌很多，大家学佛之后要开始慢慢减少敌人，好，还有这个也没有因自然界或是衣食等欲求不得引生的痛苦，也就是八苦了。这些内容就是八苦。所以其实圆满和谐人生就是离种种这些苦，就能够达到这个和谐圆满的一个人生。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那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了。那这边引了一段文提供大家作为一个我们也就是说明佛法能实界清净世界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概念。那这是引自大智度论的一段文字，大智度论里面谈到，他说净佛世界有两种净，第一个呢是菩萨自净其身，第二个是净众生性令行清净道，然后以彼我因缘，就是我清净了，众生也清净了，那随所愿得清净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是经常有一句话常会听到心净怎么样佛土净，对不对？在大智度论里面他特别还谈到这个心净，就是菩萨自净其身，对不对？佛土净得清净世界，中间还有一个什么众生净，懂意思吗？好，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在大智度论他认为中间还要有一个步骤，而不是说你这闭着眼睛，那外面的垃圾就不见了，味道就变香了，没有，就是要自己清净，然后大家的习惯都变好，不会乱丢垃圾，也就是说这个组成这个世间的每一个分子他都清净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是自然就清净，这个就是这个大智论这边所提示的一个观念。那如何让这一个自己身心净化以及这一个众生的身心净化呢？那就是佛法的一个修行，那就回到佛法的一个修行。所以佛法为什么要学习佛法？那因为我们想要我们目前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不圆满的，那不圆满，那我们的希望又是什么？我们希望就是能够 离开种种的不圆满。那如果从个人的一个角度，就是离开这个八苦、哦、那如何能够离八苦，就是自净身心，净众生心，然后成就清净的一个世界，那就达到这个离苦得乐的一个境地、哦、好好。那在导师的书里面，在学佛三要，导师有提到佛法解除痛苦的方法有两个层次、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充实自己，那也就是增加反抗的力量，使痛苦在自己的身心中冲淡，不生剧烈的反应。那这边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力量小的担不起重物，那所以他担这个重物就会感到困难、哦、感到苦。那如果锻炼过身强体壮的话，就很轻易就拿起来、哦、就不会感到苦。这个是一种层次、哦、但是第二种层次才是佛法的一个究竟的一个层次，就是灭除痛苦的根源、哦、那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痛苦根源是什么？是业还是烦恼？我们要消业还是消烦恼？烦恼，因为这边大家都立根了。有人曾经说要消业，因为他们去拜忏都是要消业障的嘛。但是消业障是一种方便说了，其实他应该要消的是烦恼。那去消业障，其实我们后面待会谈业的时候再跟大家谈。这观念一个完整的一个正确或是完整的观念应该是如何，在佛法拜忏啊，诶，这边插一个题，拜忏有没有效？有觉得有效的举手。诶，大家那么没信心、哦、那外面那边拜好玩，很多寺院都在拜、哦、我觉得有没有效看自己啦、哦、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谈到这些方法有它的作用，但是有没有作用不是你这边拜，你还有内心的作意要考虑进去、哦、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哦、我们今天下午收到、我们秘书的这一个的信，是我们正文出版社实际负责的一个信盈法师，他说诶这个课三天而且只谈纲要好像不够吧、哦，后面应该要有每个月要来个一次这样、哦、那想一想、欸、今天这种课题好像也讲不完，那就不要赶进度、哦、在赶进度大家会消化不良。在美国或是其他地方，这些东西有时候是要变这个高铁的一个速度，会卷很快，那大家会变得、这个眼花缭乱，可能对大家不太好，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把原来设定这一些主题呢跟大家点一下，好，那我们后面再看，我们再跟大家看大家的方便的时间，那我们再把详细的成佛之道从头谈起，细说从头。好，所以这一个佛教解除痛苦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增强我们的一个能力，第二个其实就是消灭痛苦的根源，这才是究竟的。好好，再来就是提到我们谈归敬三宝嘛，那学佛需要皈依三宝嘛，这是昨天我们问过的问题。那导师、哦、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当然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大楼的地基、哦、好，所以这个其实这边讲信心就是皈依的一个体性、哦、体性。其实信心是修学佛法的一个重要基石、哦、那再来对佛法生三宝的信心为智慧升起的一个依止处，大家不要小看皈依三宝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对这个皈依三宝这件事情能够做得好的话，其实它是我们智慧升起的一指处、哦、 诶，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皈依三宝是不是在大殿那边念完就没事了？还有事吗？你回家还做什么？还觉得这个大殿那边结束之后拿到皈依证，回家还有事要做的举手。还有，诶，觉得应该就皈依证就代表我皈依，我是一个佛弟子，这样就好了，请举手。哎，没有人敢举手，很好。哎，大家都抓到这一个问问题的一个美感。OK， 好。其实后面还有事情要做，导师的成佛之道讲得非常明白。好，那后面我们再谈。有归敬是，再来就是三宝有不同的层次。好，这边有所谓的世俗的三宝，这边有人有带课本了、啊。这边给大家翻一下，有世俗的三宝跟圣意的三宝，那世俗又有两类，诶，很多人有带课本，很好。是在如果是新的版本，再从45页开始，三宝真实德，无漏性清净，化世真义属，佛法德长存。那这个在我们讲义的第7页，依世俗三宝尽向圣义的三宝，其实圣义的三宝就是三宝的一个功德啦，一个真实无漏的功德。那我们归敬三宝，这个我们刚才所这个礼拜这个佛像，我们这个问讯这个佛像呢，它是属于世俗的层次。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迷信啊，大家会觉得是那边对佛问讯是迷信的举手，没人敢举手了。这个其实是由这个从这个境我们一般人会触景怎么样生情一样，我们见佛像呢是想到佛的功德，就是由相而连接到这个佛的一个真实功德。人都是需要有一个所缘境做一些连接的，没有所缘境那个真是立根的啦。立根今天不用来，在家里打坐须菩提那一类的，所以还是要从这个世俗的这个三宝的归境呢，然后引向这个真实三宝的一个归境。所以导师在这边也谈到三宝的一个熏修呢，又有两个层次，这其实也是二谛的一个教学，由世俗而引向圣义。所以导师在归境三宝就把中论般若经的一个教学的核心就引进来了，二谛的一个教学。好，所以为什么需要皈依三宝吗？有这几个理由呢，有这几项呢，导师在这个书里面有谈到这几项，其实学佛要从皈依三宝开始，它是一个重要的基石，而且我们佛教所讲的智慧还是要从信心作为基础才能够升起。那这样的一种归敬三宝又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世俗住持三宝或是化相三宝，然后进而归敬真实的三宝功德。好，所以这个是关于需不需要皈依三宝跟大家要谈的这一些内容。那再来就是应如何发心皈依三宝，那总共这边列了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升起至诚恳切的心，那至诚恳切的心升起之后呢，那我们要就是所谓至诚恳切依护的心，就是说我们需要依护，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依靠。那依靠谁？第二个就是要去抉择，去抉择。那抉择导师的寄送在第6页，它就分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一种世间诸乐 跟鬼神诸天、哦、分两个层次。那世间诸乐就是第一个是积聚，积聚就是存很多钱、哦、存很多钱就保险嘛。哦、如果是在银行工作会说嗯很保险，但是如果从佛法角度它还是有风险、哦、有什么风险呢、哦、你死了就没了，就是说这个钱啊积聚啊、在佛经里面说这个财产不是你自己的，是五家共有、哦、五家共有，你发生天灾人祸水灾啊火灾啊那个钱都会不见了、哦，还有不孝的儿女会帮把这个钱财败光、哦、所以积聚皆消散，崇高呢追求社会崇高的地位、哪一天被拍到狗仔队拍到你就 被拉下来了、哦、崇高必堕落、哦、还有和会要当里这种圆满美满的家庭也会和要离散的、哦、有生无不死，把自己生命弄得好好的，你还是会有死的一天、哦、国家自还乱，气界成复毁，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护、哦、所以这个是去观察这个世间一般人会去依赖的一个对象、哦、那其实仔细想起来，这个在导师成佛之道的第几页这边看一下，从22页开始，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个寄送的解说在22页开始、哦、所以这边就是佛法在皈依三宝理性的一个层面、哦、从这种需要一种依护，这是一种感性的，对不对？感性之后要怎么样，要回到理性、哦、理性就是要去抉择种种的依护，然后呢鬼神好凶杀，欲天担诸欲，毒贩依慢住，亦非皈依住。这一些鬼、这些神啊、哦、鬼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值得我们皈依的一个对象、哦、所以最后怎么样？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就近皈依处，三宝最吉祥。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一些种种依护的抉择，我们最后才发现三宝真的是所有里面是最吉祥的，就还是最就近的，也就是透过理性这样的一个去思维去抉择，我们才会去确认三宝的一种吉祥跟就近。所以这样的一个确认是透过理性的一个抉择。好，抉择之后呢，刚刚是用比较法然后去删除剩下的三宝是我们值得皈依的一个对象，那三宝的一个内涵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皈敬的时候也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它、哦、那在导师里面 的这个成佛之道呢，在第五页我们看到第五页的科判，第五页科判这边导师运用传统的一种教学方式叫净行果，听过了吗？净行果、哦、那在这科判里面，以一就是净，以二是行，以三是果、哦、净就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个内容对象，净就是 object 对象，行就是我们身心怎么样去操作运行、哦、果就是这个熏修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要谈果？它有两个目的、哦、第一个，果通常都是一种功德、哦、它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让我们升起这种好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心，这是第一个作用，谈进行果的果，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是说明你这样的一个修行不会落空，它会有结果的、哦、所以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修行不会落空，第二个它是一个殊胜的一个结果，让这个修行的人升起这种好要追求的一个心、哦、所以 这个是传统在说明法门的一种方式，净行果。那净是这一大段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谈三宝的一个真实的功德，或者三宝的一个内涵。那导师就也分成两个，第一个是三宝功德的分别观，还有再来是三宝真实功德跟二类三宝的熏修，又分两个层次，又分两个层次。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关于法宝，法宝导师一开始就用了一个譬喻，有这边有会被成佛知道了有没有？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有啊，我们喜居士可以吗？秋景空聚落，朽故对对，彼岸林泉乐啊，离法离欲尊哈，这边里面有三个譬喻哈，秋景跟空聚落是两个啊，它是代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哈。朽故及无人，朽配对秋景枯景啊，及无人配对空聚落啊。就是这两个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哈。彼岸林泉乐，这是谈的是涅槃寂静啊，离法离欲尊。好，这边可能不讲，大家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导师这边为什么用了一个譬喻啊？因为这边我们皈依佛法僧的法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法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内容？大家知道吗？大家突然都安静下啊？缘起法 ，OK， 这是一个答案。还有没有？三法印，对对，这边刚才讲三法印。那这三法印它的一个究竟又是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指示，三法印的究竟是涅槃寂静了哈。它是其实。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一个世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相状，它代表了一个世间的一种不圆满啊。那涅槃寂静才是一个快乐的一个目标跟境地。OK， 所以在导师的成佛之道第40页里面，我们所皈依的这一，我们不是说离法离欲尊吗？离欲尊主要指的是涅槃啊，涅槃就是烦恼。一切烦恼的一个止息，所以涅槃是一切离欲，欲就是以欲作为烦恼的代表，离一切烦恼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涅槃。所以其实在谈三宝，大家再回想一下，大家刚学佛去在跪在大殿在那边了解这个佛法僧的时候，大家如果开始跟你讲涅槃是什么，按照这个大圣经这样开始跟你讲，你可能都昏倒了，我不要皈依了，我回去听不懂。所以导师非常的善巧，在皈敬三宝在谈法的时候，他用譬喻来谈，而且主要就是依这个法的一个主轴是三法印，那他的一个救济离法离欲尊的一个救济是涅槃，那用譬喻来谈，对初学来讲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那它当然不够深入，不够深刻，但是至少它是适合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对象来了解。所以导师在谈法的时候就用了这个秋景，秋景就是枯景，空聚落是没有人住的一个村落，然后这个彼岸那个林泉啊，有森林，有这个温泉，温泉或是这个泉水这样子啊，来譬喻这个彼岸林泉，譬喻涅槃快乐的一个境地啊。OK， 好，所以在皈敬三宝，导师这边有下了一些功夫啊，特别是关于法宝这么困难的一个内容。 他用了一个譬喻来让初学者能够掌握到一些这个法，我们要皈依法的一个特质。那在谈到这个生的部分呢，导师也谈到这个生在目前世俗的这样的一个生，就是出家的出家人啊。那导师也提到，不是每个出家人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理想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这样子，我睁一只眼闭一只，或者两眼都不要看。即使是这样子，导师说要去思维。这些看起来现在还不是很理想，这些出家师父们，他当时发应该要出家的时候，都发了一个很真诚的一个心，要来出家修行。somehow呢，这个环境，这个诱惑太大，或是这一种他的这一种身心的状态，还不是非常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他会有种种烦恼升起，那就会有种种不如法的行为，所以要去思维，他们都是发心要修行的人，现在他们有烦恼，哪一天他们这个修行的功夫提升之后，烦恼慢慢减少，那他们就会提升，去思维，他们会未来会慢慢变好。那这是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提示出来非常实用的一种思维。好，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面还在提供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好，那我们自由下课，待会8:05再开始。